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十三节到十五节，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的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。十三节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，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你们要谨慎，若相摇相吞，只怕要彼此被消灭了。保罗写信的时候，他有一个习惯，每一次在前面一段，他总是讲到基督教信仰的理论、神学的教导，后面的一段他就讲到生活的教导。他常常把一封书信以实际行动的指示作为结束。我们看罗马书是这样，加拉太、以弗所、腓立比都是这样，甚至于他决心回答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的时候，他还是一样，在前面一段哥林多全书前面一段都是讲到一些神学理论的，到了后面的一段总是讲到实际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。真的，如果神学没有实际到人的生活，就没有用处。但是如果神学生活被我们从信仰中拿去，我们的信仰生活也就没有实际的内涵。所以神学跟生活是可以说是一个银币的两面，是我们在基督徒生活里面所必定要有的，神的教导与实践的生活。一个单单有神学头脑、神学思想没有生活的，雅各说那是死的。一个只有生活不认识神，没有神的生活不能满足神的心意。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前面一段他讲到律法的问题，讨论到恩典与律法，当他讨论以后常常会让人想到一个问题，既然律法时代过去了，既然律法只是让我们治罪，那现在我们没有律法了，所以我们自由了。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讲到自由的这一个问题，他在这里再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自由。我们不用以为说律法时代过去了，现在是恩典时代，恩典里有自由有赦免，所以我们可以做任何我们喜欢做的事情。甚至有一些人认为我们做错事情也没关系，反正神有许多的恩典，好像我们可以随时睡觉一样，反正睡觉以后有 benefits， 我们随时贴上脚步就没事了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从加拉太书第五章开始，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生活。保罗说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我们要站立的稳，不要被奴仆的轭所辖制。既然我们不是凭律法正义，那我们要有一个怎么样的生活呢？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法治呢？保罗说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领受了神给我们的自由，但是我们不能误用、滥用我们的这一个自由。我们要懂得在神面前好好的善用我们的自由。我们常常误解自由的意义，以为我们自由，我们可以不受律法的约束，我们可以随意行事，这是自由。我要做什么就可以 这是自由。如果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这是自由。其实我们讲过，如果世界上每一个人照着自己的喜好去做，不但没有自由，一定是天下大乱。自由是什么？自由是能做该做的事，能不做不该做的事。我再说，我常常喜欢用很简单的词来定义一些事情。什么是自由？自由就是能做该做的事，不做不该做的事。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发现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做，我们没有能力去做，因为我们没有自由。但是人们，你发现很多时候不该做的我们去做了，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去拒绝，没有能力去反对。比如说人家叫我们做一些我们不喜欢做的事情，我们去做了，我们心中很不高兴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拒绝，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自由。如果我们有自由，我们可以拒绝别人，但是这是别人要做的，或者别人喜欢我们不喜欢，这是问题，这些问题是喜欢不喜欢。但是如果问题进入到该做的我们不能做，不该做的我们去做了，这问题就不再是喜好的问题，这问题就是说我们正是有一些的限制，是我们不能随意的要做我们该有的自由去做。圣经给我们看到，认识耶稣基督是享受真正的自由。真正的自由是因为我们有神耶稣所赐给我们的福音，我们有神的祝福，我们有神的恩典，我们不怕在神面前被定罪，我们有的那个喜乐与自由。耶稣基督是我们得自由的真理，耶稣基督是真理，是一切的标准。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。保罗说，真正的自由不会是我们放纵情欲，真正的自由是我们可以站立的稳，我们不会被这个世界的风所摇动，我们不会被我们的环境所动摇，我们可以站立的稳。站在哪里呢？站在神的真理里面。站在哪里呢？站在神的恩典里面。站在哪里呢？站在神的祝福与保守当中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要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，神把这样的自由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站到神的那一边，而且我们站在神的旁边，我们站到神哪里去，我们可以站立的稳，我们可以站在神的恩典中，我们站在神的保守当中，我们站在神的真理里面。真正的自由让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，真正的自由让我们脱离撒旦的捆绑，真正的自由让我们脱离自我的捆绑。我再说，真正的自由是我们可以脱离罪恶、撒旦与自我的捆绑，它使我们能自由的跟从神，它使我们能自由的侍奉神，能做该做的事，能不做不该做的事。保罗说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我们要站立得稳。我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这个自由是我们可以用爱心互相服侍。当我们用爱心互相服侍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是因为神的爱充满在我们里头。当神的爱充满在我们里头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学到神要我们学的一个很宝贵的功课，就是我们可以学到爱人如己。我们常常在崇拜会的时候念使徒信经，我们在崇拜会的时候念十条诫命，我们在崇拜会的时候念诫命总纲。这三段的圣经，我想我们两段圣经跟一个信经应该很多人都会背。我想我们当中应该很多人都会背诫命总纲吧。如果你不会背诫命总纲，至少你知道诫命总纲里面两条最重要的是什么，爱神以后爱人如己。 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最大的。其次也相反，就是要爱人如己，爱人如己，爱人如己，讲起来容易，但是真正做起来很难，对不对？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有一次有一个律法师来到主的面前，马太说他是想试探耶稣，马可说他是正心想问耶稣。不管他是要试探耶稣，或者是他正心要问耶稣，但是他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他问耶稣说：“老师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？”这个律法是从小学律法，他不知道哪一个是最大的吗？他就是因为知道，所以他不知道哪一个最大。他知道摩西给了以色列人613条律法，他知道摩西把613条律法分成两种，该做的248条，不该做的365条。我想这一个律法是一定会背这一些613条律法，就像一个法官一个律师对律法术很对法律的术很清楚一样，这个律法师这个少年的年轻的律法师他对613条的律法很清楚，但是清楚是清楚，他到底要怎么遵守呢？613条不容易的，所以他就想说，耶稣啊，有没有办法教我，让我知道哪一个是最重要的，我就守那一个最重要的。很好，对不对？他想，如果我可以不守613条，我只要守一两条最重要的，其他的可以放一遍，好不好？很好。但是谁知道耶稣一讲以后，他就发现这一两条好记不好做。主耶稣说，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却是最大的，这一条就很难很难做到了，对不对？要尽心尽意，尽心尽心尽意，还有马可福音有加一句话尽力，马太福音用了尽心尽心尽意，再讲尽力，就是用你一切的一切，用你所有的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整个的身体，整个的一生去爱上你，这是第一，却是最大的。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说我们爱上你，但是我们整个的心意都爱上你吗？可能有所保留。我们除了爱上帝以外，还要一些别的东西。上帝不是第一，也不是最大的。如果你可以把上帝排第二，已经算很不错，很不错了。有的人不晓得把上帝排第几。如果你能够把上帝排第二，已经很不错了。但是你要把上帝排第一吗？当你说我可以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在没有真正做了。但是这还好，你不觉得吗？你说我爱上帝，反正人家也不晓得，很难衡量嘛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都说爱上帝，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标准。但是主耶稣讲第二句的时候，好像更容易，其实是一样难。他说，其次也相反，一样的，一样的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是今天神给我们自由能做到的，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自由，我们不可能爱人如己。如果我们要爱人如己，我们要先得神的自由，我们要懂得怎么在爱心里面彼此服侍，我们才有这一条。其实这两条诫命，爱神爱人，就是十条诫命的总和。我们知道十条诫命前面的一段讲到人跟神的关系，后面的一段只讲到人跟人的关系，所以把十条诫命合在一起做一个总结，就是爱神爱人。在利未记19章，摩西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爱人如己。所以爱神爱人不是耶稣开始的，耶稣只是把所有的律法总结用两条诫命来提醒我们。 因为如果一个人他懂得对上帝的爱，他自然会爱人。我们常常说，十字架就是爱的代表，十字架的直线就代表神对我们的爱，我们对神的爱。十字架的这一条横线就代表我们人与人彼此之间的爱。每一次我们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，每一次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就在提醒我们自己，我们有没有接受神的爱，我们有没有爱神。如果我们没有接受神的爱，我们是不可能爱神的。如果我们没有接受神的爱，我们没有爱神，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爱。所以有很多夫妻在开始的时候说我们彼此相爱要持守一生，但是结婚还不用几年几个月，可能就会想说有没有机会离婚，因为他们没有用神的爱来充满自己，靠自己人的爱是靠不住的。基督徒如果没有靠着神的爱去爱别人也是一样的，只有当我们被神的爱所充满，我们愿意用神给我们的爱来回应神的爱的时候，我们才能以人与人之间的爱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爱我们，因为他看我们是可爱的。当我们可以爱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就变得可爱的人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成为一个可爱的人嘛。如果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人，为什么不要呢？我记得好早好早以前有一本讲到心理学调塑个性的这样的一本书，这个书的书名就叫做人见人爱。如果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人，每一个人看到我们就爱我们，就对我们很好，那为什么不要呢？我们怎么可以成为人见人爱的人呢？上帝爱我们，上帝看我们是可爱的。只有当我们愿意爱上帝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变为可爱的。神看我们不是单单看我们的元素，神看我们不是单单看我们的外表，神看我们是他所创造的，他所爱的儿女，因为我们都是照神的形象所造的。做父母的一般来讲都会爱自己的儿女，不管自己的儿女长得怎么样，好看他也爱，不好看一般的父母也会爱自己的骨肉，除非有一些很特别的父母，他自己有一些特别的性质，才会不爱自己的儿女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爱我们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爱我们，但是他也是啊，你也是啊，我们每一个都是神所爱的儿女。神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彼此相爱呢？我们为什么不能爱人如己呢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就是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，更多的接受神的爱，我们就能爱人如己。我在查经班的时候讲过这个，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教导门徒们的时候，他说，他用一个比喻说，有一个国王对一群人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所做的，坐在一个小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。在审判的日子，国王对那群义人说，当我饿的时候你们给我吃，当我没有衣服穿的时候你们给我衣服穿，当我生病的时候你们来探望我，当我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你们来看望我。这一群人说，王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这么做？这个王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所做的，只要坐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。主耶稣又对另外一群人说，当我饿的时候你们没有来给我吃，当我 没有衣服的时候你们不管我，当我病的时候你们不看我。这些人说，我们什么时候没有做呢？王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然没有做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就是没有做在我身上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盼望人都对我们好，但是我们如果只有当我们对别人好的时候，我们能感受到，能接受别人对我们好。最近我看到一个故事，据说这一个故事是发生在纽约，不晓得是哪一年，有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，但是那一个家庭，他们发现他们的女儿脚有问题，所以这个小女孩的脚可能会慢慢的失去力量，可能将来会残废，不能走路。除非有一个很好的医生，懂得怎么帮这个小女孩做一些手术矫正，还有希望。但是这个做母亲的带着她的女儿到各个地方去，发现当时的医生没有一个敢替这个小女孩开刀。有人说，好像在伦敦有一个医生在这一方面很有办法。后来他有一个朋友告诉他说，伦敦的那个医生在某月某日，在大概有两个礼拜的时间会到纽约，所以问这个母亲说，你要不要试试看去找那个医生，问他能不能替你小女儿开刀。所以这个妈妈立刻写了一封信到这个医生，纽约的伦敦的那个诊所，问他说，当你来纽约的时候，可不可以抽一个时间到我家，所有的费用我负责。这个医生说，对不起，我到纽约的热情度安排好了，我不可能到你家。他又再问他说，那如果你不能到我家，可以不可以我到你的那里，你住哪里我来找你。那个医生说，没办法，我所有的时间都排满了，我不能来看你，我也没时间给你来看。这个做母亲的不灰心，他想说，这个大牌医生不要来看我，我也不能去看他，大概生了。他就祷告上帝，他求上帝说，上帝啊，你可怜可怜我，上帝啊，你可怜可怜我的这个小女儿，让我可以有机会带我女儿去看这个医生。但是好像神没有听他的祷告。到了那个医生来到了纽约，他仍然没有机会去看这个医生，所以他很灰心。有一天下午，他坐在门口，那天下着大雨，他看到一个老人家，大概60几岁，因为下大雨，所以路上有很多的泥土。这个老先生穿着一件很简单的长外套，整个的湿湿的，因为路上很脏，所以这个老人家的脚鞋子都脏脏的。因为这个老人家看到这个老太太，这个太太在房子外面，所以他就走过来对这个太太说，对不起，现在雨下得很大，我可不可以到你这里来避避雨。这个太太一看这个老先生整个的湿湿的，鞋子又这么脏，他想说，如果这个老先生进到我房子里面，我架着摆地毯不是整个的弄得很脏吗？所以但他也不敢拒绝这个老先生说不可以，雨是在下得很大，所以他还不晓得要怎么回答的时候，这个老先生就说，这样吧，我就在你的房子外面，不是有屋檐吗，就在哪里站一站。那这个太太总不能寄人你千里之外嘛，他想说，好吧，那你就站一站吧。这个老先生就站在那里。 后来这个老先生就在跟他讲说，雨是在下得很大，我可不可以跟你借一个电话？这个太太实在很不情愿，所以他就把他的电话机从客厅里面拉出来拿给这个老先生说，那你用吧。所以这个老先生就打了一个电话。不久以后，有一辆很漂亮的汽车，还有两个年轻人，有一辆很漂亮的汽车停到他家门口，下来两个很漂亮的年轻人替这个老先生换一下外衣，替他换上一个干的衣服，撑着伞就上了这一部汽车走了。这个老太太心里想，这个老先生到底是谁，怎么像他那样还有两个人带这样漂亮的车来见他。第二天报纸上登说，某某出名的大医生昨天因为汽车临时坏掉，在半路上被雨淋了，所以生病，今天不看诊。那个出名的大医生就是那一个骨科外科，神带了这一个骨科外科来到这一个家庭，但是这一个家庭的女主人拒绝他，不让他进房子，所以他失去一个很好的机会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相信祷告吗？你相信神听祷告吗？但是很多时候神答应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不相信，我们拒人于千里之外，我们不愿意接受人，我们对人没有爱心，我们对人没有好感，所以神带来帮助我们的人被拒绝在外面，所以我们失去很多的机会。这个姐妹她有信心向神祷告，求神带这个医生可以有机会带她女儿去看这个医生，神听祷告，神为这个家庭开路。但是这个做妈妈的做母亲的，因为看不起别人，因为不懂得怎么以爱心接待别人，结果他就失去一个很好的机会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们多少时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需要对人有爱心的时候，我们没有爱心，我们的爱只在我们的小圈圈里面，我们只爱我们爱的人，这种的爱已经很不简单了。但是神要我们的爱是懂得分享神的爱，能真正爱人如己。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自由，我们在爱心里面侍奉，我们能彼此接纳。保罗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如果相摇相吞，只怕要彼此消灭了，不要彼此伤害，要能彼此接纳。人有一种本能，我们很多时候以攻击别人来保护自己，所以就常常在社会上看到相摇相吞的这个情形。保罗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爱，如果我们都不懂得用爱心彼此服侍，我们就会相摇相吞，我们会彼此消灭。我们中文常常说恶人先告状，是不是这样？很多时候我们在社会上正是看到恶人先告状，那些恶人就是那么的凶恶，因为太想以正义，想以凶恶来隐藏自己的不对。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可能会有人问说，那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不是也很凶吗？保罗也不是指责那些立法主义的人，他攻击那些所立法的犹太人吗？保罗是不是也在攻击别人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看好像保罗是在攻击那些犹太人，但是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， 保罗指责他们不是为做保护自己，保罗是按真理而辩护，他是为做真理，为做人不要不懂真理而再指责别人。当别人指责他的时候，说他其貌不扬；当别人指责他的时候，说他言语粗俗，他不能说，他不为自己辩护，他有很多的理由可以辩护。你说他言语粗俗，其实他可以写十三封信业的书简。你说他其貌不扬，你说他没有多少学问，怎么可以这样讲？他写的书信是那么的完整，但是他为做真理，他就要辩护，为他自己，他一句话也不讲。今天很多人向政，不是为做真理，而是为做辩护自己，保护自己。今天向阳向村的事情多吗？明显的可能不多，但是隐藏的可能也不少。彼此之间的不满，在背地里的批评攻击常常会发生。有人说教会增长最大的阻碍就是因为冲突的发生，彼此的冲突就影响到教会的增长。人有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，但是要用爱来解决，用爱来彼此服侍，用爱来彼此接纳，这才是爱心服侍的实际应用。我们不怕有不同的意见，但是我们要用爱来彼此接纳。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需要，我们要学习能满足我们自己不同的需要，但却不伤害到别人。我在说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需要，但是我们要学习能满足自己的需要，却不伤害到别人。如果我们为做满足自己而伤害到别人，我们就晓得我们没有在爱心里面行事。我这一个月里面正在学这个功课啊。这一个月我因为要尽量不吃盐，所以我吃得很辛苦。虽然师母她很努力的在为我预备我一天三餐，但是很多时候我真的想吃一些我不能吃的东西，没有办法啊。那我有时候就会预备一些我能吃又可以吃，其实我什么都可以都能吃，但是不可以吃，所以我自己有时候要预备一些啊。我告诉师母说这是我喜欢的可以吃的，他会去买回来给我吃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教会里面也有一样的情形。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有不同的需要，我们有不同的看法，我们有不同的想法。教会很难满足每一个人，教会很难照做每一个人的需要。虽然我们很努力的在做，我们尽量希望可以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，但是我们晓得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只有当我们有爱，我们能彼此接纳，我们能彼此提醒，我们能学习一起成长，没有彼此伤害。很多时候别人做的一些事我们可以帮忙他解决的。我还是看到一个记载，这个记载很早很早以前我听人家讲过。他们说有一次在美国经济很不景气的时候，在纽约发生一件事情，有一个年老的老先生，他到面包店里面偷了一条的面包，被人抓到带到市长面前受审判。这个老先生哭着对市长说，请你饶恕我，赦免我的错，我实在没办法，我家里有三个孙儿孙女，他们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，我偷面包是很不得已很不得已，我没钱再去买东西给我的孙儿孙女了，求求你可怜我，你要罚我就罚我，但是先让我把这个面包 拿回去给我孙老孙一次。这个市长说，对不起，法律的规定是说你偷了东西就要受罚，我们不能以你任何的理由来赦免你偷东西的这个错。我很体谅你家里有三个挨饿的孙老孙，但是你偷东西一定要受罚。所以这个市长就照着当时的法律判了他10块钱。这个老先生正不晓得要怎么办的时候，这个市长就从皮夹里拿了10块钱出来，交给书记官说，这是老先生所当缴的罚款。以后这个市长对坐在那里看热闹的人说，我们应该帮这个老先生，他家里没饭吃，每一个人建50善，半块钱。结果那一天在哪里有95个人在看热闹，筹到了47块5毛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不用出很多，你出你的50善，很多事情会改变。你出你的一份爱心，我们的教会会更好。每一个人出自己能出的50善，你可以拯救很多的灵魂认识耶稣基督。弟兄们，我们蒙召得了自由，只是不可把这自由当作放纵情义的机会，总要凭着爱心互相服侍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得了自由，只是当作放纵情义的机会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神会祝福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祷告。